中国网信办发出加强自媒体管理的13条通知，要求严防假冒仿冒，强化信息真实性管理，明确盈利权限。此外还规定自媒体不得集纳负面信息，翻炒旧闻旧事，蹭炒社会热点事件、消费灾难事故，对造成严厉影响的自媒体一律予以关闭，纳入平台黑名单。近年来，中国的很多重大社会事件都是由自媒体曝光而受到广泛关注。自媒体到底是制造假新闻，还是揭开了外界难以窥探的真实中国？政府再次加大管制的力度，自媒体还有多少言论的空间？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还有一位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非常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
主持人好，大家好，李教授好，
二位好，
刘先生好，叶凡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自媒体在中国近年来是非常的活跃首先刘梦熊先生，您怎么看自媒体在中国发挥的作用？中国网信办为什么会要出台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呢？
通常在民主国家里头呢，就是它的制度啊，就是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衡和制约，所以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之外来讲呢，一个舆论啊、媒体啊，通常被称为这个第四权。但是呢，在党国体制底下呢，是党领导一切的，是党对行政、立法、司法的舆论媒体的领导和监督。媒体啊，只能成为党的喉舌，必须这个姓党。目前来讲呢，叫做外部世界和内地不少人都觉得，现在中国实际上是终结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向着毛泽东时代啊去这个倒退。所以你这个毛泽东那套这个舆论一律啊，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啊，这一套的思维，这一套的这个管理的办法来讲呢，那么在现在的新时代啊，就用防止颜色革命为包装来去这个重演了。那么这当然来讲呢，就是说那个这个对这个自媒体啊管理办法产生的这个背景。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不得那个集纳负面信息。最近呢，在这个一个论坛里头呢，有一个著名的内地的经济学家讲了五个下跌了20%，比如说是青年人失业率下那个失业率超过20%啊，各地的那个卖地的财政收入减少20%啊，房屋新动工率下跌超过20%啊，以及等等，那么变成5%20%这样呢，就在他的网管里头看来呢，那就是集纳了负面讯息了。又比如说这个禁止这个翻炒旧闻旧事，那就是说不许讲党的历史错误的那个翻版嘛，对不对啊？然后来讲呢，就不能争吵社会热点事件。那么过去李文亮那个吹哨人惨遭迫害的事件啊，或者徐州贴脸女的那个事件啊，或者唐山打人的案件啊，这些里头呢都是自媒体介入出来的嘛，往后也是禁止了。你比如说消费灾难事件啊等等，以前的三聚氰胺毒奶粉那个造成30多万的那个婴儿里头那个肾结石，这些来讲呢都不能再去说了。所以这个就是说，往后自媒体啊，只能是报喜不报忧，只许歌功颂德，不许介入这个黑暗，那个只能讲假话、大话、空话， 那个不能去讲真话，所以就起到这些消极的作用，我觉得是主要的。
嗯，所以这个治理自媒体啊，深层面的目的是和民间要争夺话语权啊，特别是这个网络视频传播的主导权。那现在看来，这个目的是收缴民间自媒体的自由传播了。那根据这个新的十三条通知，刚才刘梦熊先生也提到了，要严防假冒仿冒行为，加强信息真实性管理，限制违规为获利，限制违规行为获利和严格违规行为处置等等。那么这个其中提到要这个管理主体责任健全，常态化管理制度机制，形成良好网络舆论的生态。那李恒先生，您怎么看中国自媒体的这个生态是否存在一些乱象，需要周期性的来扫荡？
我想啊，这个中国自媒体呢，肯定是跟世界的自媒体啊，其实都是一样的，它中间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声音，另外呢也有很多的虚假信息，这点呢毫无疑问哈，这个没有什么可诟病的，所以这就是新的生态。而现在呢，这个应该说呢，中国呢现在啊，因为这个所有的媒体都是主流的媒体哈，这个像这个报纸啊、电视啊、广播呀，这些呢都完全是被官方的控制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那老百姓的这个知情权呢，现在呢就完全被官方呢来引导着，就是他想让你知道什么，你才能知道什么；他不想让你知道，你就不知道。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其实自媒体的真正的作用，真正的更多的人呢，实际上是在这个追求一个真实的东西。所以呢，这一块哈，现在就像我们现在时代变了嘛，一个手机，一个微信，它就可以变成一个自媒体的一个发源地，哎，他拍了一段视频，他就可以在朋友圈就可以发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中国政府呢就感觉到呢，这个治理啊，所谓要治理管住这个几亿个手机、几亿个微信账号，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状态了。而但是呢，刚才说您说呢，有没有那些这个乱象啊？哎，比如说这个像这个传递这个虚假信息啊，或者是这个包括呢一些这个非法牟利啊，甚至网络诈骗呢、啊，虚假这个服务的这种信息，包括虚假知识，这点确实有，但这是不是主流？这实际上并不是现在的主流，这个是应该说是政府呢现在要打压自媒体、收紧自媒体的一个基本叫一个借口。
嗯，
而真正哈。正是因为自媒体呢，它呢能够传播的是真相，传播的是中国的一个真实的中国，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人去围着自媒体，然后呢去开始去通过自媒体了解中国，了解自己的身边事。因为什么？因为他通过中国的，比如这个 CCTV 的这个新闻联播，他看到的事情跟他实际上感知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跟他身边所感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对吧？就像刚才这个刘梦熊先生说的，哎呀，他们只能传递这个正能量。哎，现在呢，这经济下滑的，我身边就感觉到，这个到处都是失业的人，到处都是找工作困难的人，然后呢，这个生活压力很高的人。哎，结果呢，这个新闻联播天天告诉我们，这个经济始终向好，一再也越来越好。哎，全世界都在向中国靠拢。对吧？跟我的真实的感受完全不一样。那可是我这时候大家就对自媒体的东西就趋之若鹜了，因为官媒带给他们的东西是个假象。所以呢，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他说哎，我要治理，可是治理又治理不过来，刚刚说几亿个自媒体的发源地，那怎么办？他这回就来了一条，他说呢，要压实网络的这个网站平台信息的这个主体责任。你比如像这个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哎，他们呢就是把这个主体责任就架到了这个像比如腾讯或者是这个新浪，哎，谁去做这个网站，那你们就要负起主体责任，然后呢又出现问题了，我就要进行大规模的罚款或者是停业整顿，诸如此类啊。实际上是用这个办法呢来收紧这个自媒体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生态。实际上呢，这个管不管用呢不知道。
嗯， 对，李先生，您刚才提到就是这个自媒体和官媒的这个非常不同的地方。那在四川经营博客的自媒体工作者张先生，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呢，在很多重大事件中，自媒体爆料的其实都是真实的信息，相反的官媒宣传呢，很多事情跟实际上都是不符的。他说，独立的自媒体有别于传统媒体，靠的是一己的良知良心，为个人价值观判断发声，提供给社会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官媒的见解，它就是一种看见发现，所以即使自媒体的内容没有那么准确，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刘文雄先生，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我觉得来讲呢，如果我们考察内地现在的自媒体啊，你就发觉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去年2月24号，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呢，中国政府当然表面上就说保持这个的客观啊、中立啊、劝和促谈。但是你看内地的自媒体里头啊，挺这个俄罗斯啊侵略乌克兰的还是占了这个绝大的多数的。也就是说官媒他不方便讲的话，就由这些的所谓自媒体讲出来胡说八道，说什么那个俄罗斯对乌克兰呢特别军事行动那是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啊等等。啊，说什么我们中国就是要跟俄罗斯肩并肩了、一起战斗到底等等。这些很显然了、就是价值观的颠倒嘛。但是来讲呢，在众多的自媒体当中也是有很多有良知有使命感的这个人。比如说不久前这个江西南昌啊，一个这个职业学校里头呢的食堂出现了这个饭菜里头有老鼠头啊这个状况。那么当事人等等的把它拍摄了就放到自媒体里头去。尽管开始的时候学校和那个昌东里头的这个市场监督局啊，就来说，哎，那是压迫啊，强迫当事人去这个这个重新说过。但是由于这个自媒体发酵了啊，形成排山倒海的压力，结果呢，就省教育厅啊、公安厅啊等四个那个省级的单位不得不重新调查，证明了是老鼠头。但是呢，政府的公信力啊，就是受到很大的这个冲击了嘛，所以自媒体里头呢，它也是有的时候介入这个黑暗啊，那个去呼唤正义方面了，也起到这个正面的作用的。但是从当政局里头呢，他觉得来讲呢，这些是打击了他们的统治威信啊，那个时候呢，他就觉得有必要去监管啊，那就是跟那个群众的感受是得出相反的结论。
那说到这个刚才您也提到这个自媒体不得吉纳负面信息，翻炒旧闻旧事，蹭炒社会热点事件等等。那如何要界定上述这些行为？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江西学校食堂饭菜里面出现老鼠头，那经过网络传播就引起了轩然大波，而现在在新的规定下就有可能被限制了。那李恒清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监管的界限在哪里？
我觉得刚才刘先生呢讲的已经很到位，在哪儿呢？就是他实际上啊，监管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监管的目的实际上是非常这个明确的，那就是有利于维护党的形象，有利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哎，这个呢就是可以。如果呢不利于他的，那就是这个完全要被禁止，那就都是负面的，都是要被从这个互联网这个自媒体上呢要把它剔除出去的。这个呢，如果要是把它翻译一下解读一下，实际上就是维护这个独裁统治的都可以说，反之呢就不能说，不能报道，无论是不是真实的，无论它是不是真实的，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界定。那这时候矛盾就来了哈，哎，政府一直在说啊，他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他说呢，这个不利于他的政治政权统治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一切是为了维护政治，维护政权的统治，维护的就是这个他所谓的为人民服务的这个政权，还是说为了他们自己服务的这个政权呢？所以我想大家其实都知道答案。就像刚才说的啊，如果没有自媒体把这种东西爆出来，就像刚才这个刘先生提到的，像这个江西的这个学校出现这个老鼠头， 对吧？如果没有自媒体，我们想象这个事件可以不可以，可能不可能被曝光。铁链女如果没有自媒体到那去不断的去冲击，有没有可能被曝光，对吧？还有这么多啊，比如像什么这个孙志刚案呐、啊，什么水到上山啊，这个小三并肩啊，这个像什么这个河道贴瓷砖呐、啊，全是自媒体爆出来的。
嗯，
不是自媒体爆的话，你可能想象会是从新华社的 CCTV 爆出来吗？不可能。而且我们已经在几十年的这个社会观察当中都是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了。所以我想啊，这个就是一个关键，那就是维护统治，那就是它的一个界限。不对统治这个不利的，那就所有的都是负面的，不管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哎，那这个只要是对自己的这个统治的有利的，也是不管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假的也能把你说成是真的。所以呢，这一点呢，也正是老百姓所不能够接受的。实际上这种做法哈，其实呢，对政府也不利，把他的，这是消费他自己的公信力。到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政府的，在中国民众当中的这个公信力非常低，大家不相信你，为什么？其实还是更多的是自己造成的。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中国政府啊，操控自媒体，还有这个有选择性的来打压一些自媒体啊。那在中国可以被允许发生的自媒体，其实有很多是官方在操控呢。那些自媒体专门充当中共的白手套，配合中共的大外宣政策，制造民族主义的亢奋术语来赚钱。而中共呢，也允许自媒体利用政策宣传来吸粉涨粉。但是中国又可以把散布假消息的责任呢甩锅给自媒体。那刘文雄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中国自媒体和政府之间这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呢？
没有啊，因为那个他中共的信条讲得很清楚，那个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所以他那个就出于这种那个情那个背景下里头呢，不是说舆论了去监督权力，而是权力来监督你这个舆论，它就调转过来的嘛。变成了来讲呢，就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怪现象，比如说你这个讲这个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啊，他就说你要禁止你啊去这个反抄这个旧文旧事了，你揭露这个中共党的历史上。比如说打那个 AB 团那些自己人残杀自己人啊，那些的那个惨案的话来讲呢，他又是就变成了这个党的历史错误啊，不能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说自媒体本身里头这个所谓的这个享受言论自由的空间是越来越少的。其实根本就一条，因为那个毛泽东曾经讲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阶级也是这样，他们是从这个理念出发里头呢，就是这个为什么当年来讲呢，要有人提出要制定新闻法，比如说前人民日报社的社长胡基伟他们提倡要这个那个新闻报道啊，要人民性是高于党性的要制定新闻法。为什么中共的元老陈云他就反对呢？他说我们就是利用了国民党当年的新闻法来去这个做我们的革命的宣传，去推翻了国民党的政权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堵塞这个漏洞，防止人家利用的新闻法来那个去批评我们的共产党。所以就是这就是一种的思维。你看到这个自媒体管理办法里头呢，其中连粉丝的数量也要管理，为什么呢？就不允许自媒体啊，你几百万了、上千万的这个粉丝的时候呢，等于是跟党啊争夺影响力、争夺话语权，最终也就是争夺那个这个他的统治权，变成了一种呢，这都不可以容忍了嘛。所以连粉丝数量啊也要纳入管理，就是这么个，就是党领导一切的党国体制里头的必然的一种发展。谢谢。
对，我们有位推特网友啊，他叫心向而行，他也说这不仅是压缩言论空间，而是禁止言论空间，让言论零空间，这是中国共产党公权力对人民私权的任意侵犯，是中共政府肆意践踏言论自由的又一例证。中国只治理人民，从不治理自己，不受限制的中共公权力对每个中国群众都是巨大的威胁。那李恒星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通过法律来治理、来清除和制裁利用自媒体进行的犯罪活动和压制言论空间之间的这样的区别呢？
刚才呢我们已经讲了，说这个实际上呢他的这个界定呢，这个就是哪些呢是他认为呢是这个需要打击的，那就是说呢这个冲击公权力、冲击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执政的这个稳定的，那这些呢都是要被打击的。但是呢其他的他都是完全是要让他们，而且在鼓励他们的发展。就像您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当中，其中有一点我可以补充一下，像现在微信微博上哈都有那么一大批公众号，他们是专门负责生产这种网，我们叫管它叫网络垃圾，他们是专门生产这种网络垃圾的这种工厂，他们那种编造历史啊，搞很多的混淆视听的这种这个微信的这种一个一个的 package， 然后呢，他帮助中国政府啊宣传所谓的正能量，打击敌对的国家呀，或者是抹黑这个一些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这样的事情。哎，在这些公众号啊，都大行其道。其实他那些历史呢，都是被篡改了的，或者他自己包括自己制造编造出来的东西。哎，他可以大行其道。哎，不少国人呢，他因为看不到真相，那所以呢就被他们这种东西反复的洗脑。所以呢，这些公众号啊，借此就扩大影响啊，吸粉呐、啊，做了很多这种事儿。包括我的很多的亲人啊，老年的亲人，在国内的，给我写，给我转发。转发很多的国内所谓正能量的东西，你一看就是，当你了解到事实真相了以后，你就发现根本就不是这样。但是这样的虚假的这个公众号，却反而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保护。而其他的一些讲真相的、讲事实的那些公众号呢，因为不符合这个维护政权稳定的这个标准，那自然呢就被一个一个的打压。比如铁链女的报道的那个记者啊，刚开始那个记者啊，赵兰健，现在最后被迫跑到了美国来了，对吧？像这样的事情呢，这个就是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那区别的什么？就是原则，就是对政府执政有利，对共产党垄断权力有利。OK， 那你就可以吸粉，可以挣钱，让你去发展，哎，甚至鼓励你去编造。对吧？正好跟这个官媒、跟央视能够呢，这个相互之间呢配合，去共同呢去达到那个洗脑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相反，那就是坚决打击。所以我想呢，刚才那个听众的那个评论呢，我觉得是非常的到位。
所以也不存在什么法律或者原则，只要对这个中共有利的这些自媒体就可以发声，或者是他可以操控他来发声，对他不利的呢，就会遭到严厉的打击。那网信办的这些新规定对中国自媒体的信息钳制啊，似乎达到了新的高度。但是这些新的规定会产生什么样的实际影响呢？似乎各方也众说纷纭。有一位叫亚麻袋的推特网友，他说早早党媒信党了，现在自媒体也要信党，但是现在人均自媒体，你要么断网，要么再多招几倍的网警，断网显然是不现实，网警呢也要发工资，这个戏看来是不好唱了。那这些措施实际操作起来有哪些挑战啊？刘梦雄先生，他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从根本上来讲呢，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你现在就是说在内地啊，报章啊、杂志啊、电视啊、电台这些媒体啊，全部都是姓党的了。你现在自媒体啊，到头来也是全部姓党的话来讲呢，变成了就是说权力啊就完全缺乏这个制衡，变成来讲呢就在 党啊，这个整个社会治理里头啊，就缺乏这个纠错的机制，这个样子呢，很容易因为听不到群众的真实的声音，看不到事情的真相和真实，那变成来讲呢，就是说那个最高层的决策就会容易产生误判，然后做出错误的决策，那个时候来讲呢，就会造成全局性的、方向性的、路线性的错误，就会造成那个惨重的那个损失。文化大革命这个十年内乱的时候呢，毛泽东错误判断啊，那个来讲呢，要提出什么反修防修啊，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啊等等呢，就造成了这个十年浩劫嘛。那今天来讲呢，你连那个自媒体啊，你也要管得死死的啊，只许讲那个这个歌功颂德，不许啊那个揭露这个黑暗啊，道出真相。那变成来讲呢，就做执政党来里头呢，就变成是这个盲人骑瞎马，夜半铃声迟，这个是挺危险的做法。
嗯。对，我们也有一些网友啊发了一些评论和看法。我们来看一位朋友叫 Reader， 他说，习共北京在其内外交困、穷途末路之际，必然加紧对全社会的严密控制，恐怖高压和镇压掠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就如病入膏肓的濒危病患，受不起外界半点风寒和刺激。还有一位朋友叫答案，他说，压缩人民言论自由到极致，但中共仍然不安全，是因为体制不断作恶治乱，而网民的评论区才不断挑战中共的权威，从而产生舆情。中共希望个体是原子化的，但舆情会产生情绪聚集酝酿，会形成群体效应，来打破原子化，最终指向中共体制。那李恒清先生，您怎么看现在中国这个不断的采取高压来打压自媒体、打压舆论，正是显示了他现在的一种危机感和脆弱，您的看法？
是这样的。刚刚我觉得这两位这个网友呢评论呢都非常到位。因为现在呢中国呢现在经济形势不好，社会矛盾呢现在这个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啊，社会矛盾越发的这个激化。现在呢有你想这个16到28岁的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啊，超过 21%。现在是失业的。很多的大学生毕业了以后就失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就业压力，这个收入压力、工作压力，这各方面的这种压力的这种前提下哈，应该说呢，这个中国呢进入一个风雨飘摇的一个状态，再加上这个习近平呢这个外交上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错误的这种做法吧，最后带来的实际的效果，使得自己越来越孤立。那所以习近平现在就在不断的在讲危机，他说现在要面临着要。这个叫做风雨飘摇，甚至是疾风暴雨式的这种危机可能都要到来。当然这个怎么来的我们今天不分析，但是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最怕的是什么？他就怕最后老百姓说真相，说真话，把真实的东西最后传达到全国各地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说就是越来越对他的挑战就越来越强。所以我想呢，这个呢也是目前呢他要加强这个自媒体控制、网络控制各方面的控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说到他面临的这个疾风暴雨啊，我们还有一位网友也发表了相同的看法，他叫 CXB1004， 他说现在开始控制说明会有更坏的事情要发生了，也就是说有大量的毕业大学生将会失业，只有他们才会通过各个媒体平台去抱怨、去申诉。刘孟雄先生，请您谈谈您的这个看法。
对的，那阴见不远。1957年，那个毛泽东发动所谓的反右斗争，封了这个社会的这个言论啊，然后呢就发生了这个所谓的大跃进啊、人民公社啊、三面红总路线、三面红旗的那个左倾的错误嘛。1959年，那个呢有了就那个党内啊就对彭德怀那个万言书啊那个展开错误的斗争，结果呢导致了这个。三年的那个大饥荒里头饿死3700多万人，这些都是那个 禁止讲真话、禁止报道真相里头的血的教训嘛。那所以我觉得不怕不是货，最怕货比货。最近里头有一个内地啊，姓吴的那个啊，网上的那个大 V， 他就是因为评论的那个失业率，结果被封网。但是呢，以另外有一个姓李的军国主义分子里头呢，叫嚣为了统一台湾省啊，就算死1.4亿人，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小菜一碟。这些的狗屁言论呢，却那个畅通无阻，没有受到这个惩罚。可见来讲呢，对所谓自媒体的那个管理啊，它的不是说一个客观的那个真理的标准来衡量，而是说谁那个有利于他的这个统治那个权利，那就那个放任啊，他那个自由泛滥。谁那个声音里头，哪怕是真话，是这个正义之声啊，人民的心里话，那觉得是有损自己的统治威信的了，就给他去禁止。那么这种做法里头啊，就令国家是不能长治久安的。
嗯。好，谢谢。那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叫 Old Pink， 他说自媒体有胡说八道的，例如粉红的自媒体，但很多揭露社会不公的都是官方媒体不敢报道的。上海封城期间完全靠自媒体，靠一部手机把真相传播出来。还有一位朋友Tree Mango， 他说舆论本来就是有力量的，全球哪个有力量的政府不抓在手里。还有一位朋友叫祥生失智，他说这个中国控管自媒体，然后央视人民日报垄断新闻媒体，开始进行信息管控。还有一位朋友呢叫LJX， 他说我支持整顿自媒体，自媒体毫无下限的博取流量，造谣成本太低了。我请李恒清先生来做个回应。
好，我觉得啊，这个其实呢，这个网友呢都讲了一些他的这个观察，但实际上呢，在世界各国啊，其实对自媒体也有这种监管的，但是呢，有一个监管的底线，比如美国对 YouTube 呀，对这个其他的像什么 Facebook 啊、Twitter 都有监管，但是它的监管呢，它的底线是什么？两个东西，一个呢，它是对这个就是对儿童有害的。比如色情啊、泛滥的色情啊、凶杀呀、这些呢，它是有非常严格的这个监管的。另外一个呢，它就是对虚假信息的这个监管。它这个监管的这个机构啊，叫 FTC， 叫 United State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它实际上就是这个叫贸易委员会，由它来管。但是真正决定你是违法还是不违法，实际上是法院来决定。所以呢，它就是有一套完整的一套体系，而不是像现在中国来说呢，说刚才我跟刘先生已经都谈共同的观点，那就是说它的标准是有利于统治我就做，没不利于统治呢我就坚决禁。但是呢，美国是做不到的，美国它是有非常明确的法治的这一套体系，最后决定权也不是政府，不是共和党，也不是民主党，是什么？是法院。所以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想呢，刚才那个朋友说，其中一个朋友说他支持这个监管扫清乱象，但是扫清乱象也是要通过什么？通过法治渠道来做，而不是任领导人的好恶来解决问题。
嗯，说得非常对。好，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先生和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